各位弟兄们、牧师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请沈一花姐妹为我们诵读薛昭经文，请。
大卫的诗，诗篇103:1-5。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成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稍后啊，请把那个后面那个part下来打开一下。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再重复最后一句，请门。 亲爱主耶稣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主啊，请我们预备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好让我们空空而来，但不会白来，乃是被主的话语和恩典充满，从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被改变，因为圣灵充满，无论何时何地都与主你合而为一。感谢主，这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请坐。我们第二首歌，主啊你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最后一句。好，请门 三首兴起一位耶稣，这首歌有四段，我们通唱一遍。好，请。
第四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用同声的方式一起朗读今天经文。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请。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疆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屈辱，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谢谢，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每一首诗歌唱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唱出对主的赞美，对主的渴慕。你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当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大爱，见证主你自己的救恩，见证主你是那永存永不改变的。因为你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有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 我们感谢主，昨天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聚餐和晚会，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有将近有200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宾，使我们心中有很大的负担，真的是要传给人福。人们需要福音，让我们在座的真的是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可以把主的福分传给他们，神你自己的救恩可以临到他们。因为主你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你那里没有转动也没有改变的婴儿，我们献上感谢，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正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请到刘牧师在我们当中要来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他的信息中知道真正的福气只有在神你那里，因为神你给我们的福气是永存的，人的福气是短暂的，人的福气不能带入我们永生里面，唯有你的福气可以让我们与神永远同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在地上可以享受在天上你赐给我们的力量。虽然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有高高低低，有喜乐有苦难，但是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敞开心门，愿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心灵的深处需要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来扩张我们的眼界，扩张我们的灵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体会主你自己的心意。献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请到刘耀光牧师。刘耀光牧师是我在5-6年前的时候参加湾区牧者联导退休会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很有音乐的天分，然后我就大致问了一下，哦，原来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新加坡5年的神学道学的训练，然后回到美国中信，就是中国信徒布道会，从在差会里面被派到缅甸去做神学音乐的教育，在那里做职堂。那我就很想请他到我们教会，因为他教会在 Ronald Park， 就是 Santa Rosa 附近。那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请到他来。那今天我们就同时他也是湾区牧者联导会的书记，所以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他把湾区各教会各牧师的一些代导事项都会发出来，所以对他在组里面他的付出我们也是献上感恩。下面就请刘耀光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向神献上感恩，在此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昨天刚刚从你们的祷告还有你们的周报里面知道，你们昨天庆祝这个春节的晚会，我想再过2天就是元宵，对吗？所以元宵之前都是春节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当中呢，我们也彼此的功课啊，我们华人呢跟一般的人跟西方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我们很多的节日呢都要过2次的，对吗？啊，我们新年要过2次啊，一个是西洋年的新年，一个是农历新年。我们情人节也是过2次啊，刚过去的2月14号还有7夕情人节啊，所以有很多节日我们过2次，很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来朝见你。主啊，这个时刻我们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也解明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心智能够领受到主你丰富的恩典。 谢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想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新年的功课，好，我们新春的蒙恩。我想在我们华人新年当中的传统里面呢，我们除了向人恭贺之外呢，我们也很喜欢向人说什么，像说一些吉祥话。好，那如果你是从讲粤语的呢，然后你一定很熟悉恭喜发财，好，对对对，恭喜发财，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讲说吉祥如意，好，岁岁平安。那在我们的过年传统里面，我们还有个特色，就是说因为我们会用一些动物来作为年的代表。好，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它不会动， OK， 动了。好，那你知道我们会有十二生肖对吗？好，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那每一个生肖或每一个动物呢，都代表我们的年。好，我们用这个生肖来代表我们年来运转。那所以呢，我们在不管是哪一个生肖所代表的那个年呢，我们也会用那个生肖所带出来的谐音来做恭贺的词。好，举个例子，好像如果我们到了马年，那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恭贺的吉祥话？
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还有什么？马就是河马什么东西？有，好，或者什么？哦，对了，一马当先，对了，好。那如果假设到羊年呢？羊年有什么吉祥话？喜气洋洋啊、还有呢？三羊开泰，好。那我想今年新春里面，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年？猪年，对了，好。那我应该哎哦好，那到了猪年呢，我们有什么吉祥话可以说呢？
诸事顺利。
诸事顺利，还有呢？诸事大吉，好，或者是诸事顺心，好，还有什么金猪报喜啊？那如果你看到我们姐妹呢，就要什么珠圆玉润，好，对吧？我们珠宝平安，或者是珠玉满堂，好，珠光宝气，妙语如珠，对吧？好，猪狗不如。等一下，这句不行哈、哦，这个是骂人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啊、哦，是在我们以前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喜欢的，但是呢，在现代的人当中不怎么喜欢，是什么呢？就是福相如珠啊，是啊，福相像猪一样，这个现代人都追求苗条，对不对？好，要越瘦越好，最好像皮包骨哈、哦。你说他福相如珠，他马上就冒火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说一个人哦肥嘟嘟的哈，像我一样脸圆圆的，我们就说他很福相啊。那如果一个人肚子大大，就像他说什么，他很有福态。所以呢，我们华人呢很喜欢把猪好联想到福气。所以呢，我想在我们今年猪年的一个新春的月份当中，就跟大家一起用刚刚读的《历代志上》四章哦九到十节，我们一起的勉励，一起来学习一个能够得着翻转人生的福。那说到福气呢，我们华人呢非常的重视。好，今天我也特别穿了一件带了一条福的领带。好，昨天在翻衣柜的时候，哎，看到曾经有人，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送的哈，送了一条有福字的那个领带哈，所以我就把它带上来了。我想我们华人非常的重视，好，如痴如狂想要得到这个福，所以呢，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怎么样，就是在用红纸好写上福这个字贴在墙上。好，不单单是要贴在墙上，而且还要怎么样？倒着贴，好，所谓的福怎么样？倒下来，倒福，好，从天倒下来。但是说真的，我们贴再多的这样的福字，再倒多少个福，福气真的会就真的会倒下来吗？会不会？啊？如果真的会的话呢，我告诉你们，你家里全部拿这个符，把整个墙壁全部贴满当壁纸，好，好，把那个符的领带呢，全部把它挂满全身，那是不是福气就很多的呢？ 其实实际上我们都晓得，这个只是反映出怎么样我们人对福气的那种渴望，那种的向往。我们说出来呢，只是让我们自己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情感到很舒服而已。但是在实际上，在实际的我们的面对的生活里面，又有谁是真正的感受到福呢？就算说啊，有人口头上就说，哎呀哇，某某某你好有福气哦，但是呢我们可能怎么样，你的嘴巴笑一笑，哈哈，点点头，对不对？那心里就嘀咕着啦，什么福气哦，福我是不知道了哦，但是气呢倒是很多哦，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哦。我想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更加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压力哦，重担、悲伤、苦闷啊，或者是患难。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雅比斯的祷告，圣经说雅比斯这个名字就跟他这个人是一样的，就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十分的痛苦，而他就带着这样的痛苦过着他的人生，不但他自己痛苦，他也带给人痛苦。其实雅比斯这个祷告呢非常的特别，因为你很不容易去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耐心或者是没有去留意，一定不知道有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短短的两节经文呢，就刚好坐落在一堆家谱的一个的角落。那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读经的习惯，好，如果我们有读经的读整卷圣经，然后当你读到历代志上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知道光一开始就接连的九章都是家谱。好，我念一念，好，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寒雅波。大家是不是开始怎么样眼皮发重，好，魂游外向，好，这个只有四节而已，好，往往当我们一章都还没读完的时候就开始睡觉了，好，所以呢，如果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啊，我就跟他建议说，你去读历代志上，啊，圣经也有催眠的功用的。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很多人，包括我哈，以前呢，我们都会直接说啊，就干脆就把前面这九章就一跳过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隐藏在家谱当中的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应允能够翻转人生的这个祷告，我们就读不到了。真的是很可惜。然而这个祷告为什么它能够让神应允，以至于翻转了雅比斯的人生呢？从一个痛苦以及带给人痛苦的人生，而受到人最受人的尊重。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翻译成尊贵，好，在原文里面是得到尊重，最受人的尊重。但是雅比斯他的这个祷告，他抓住了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我们来看看。首先，他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要找到对的征服的一个源头。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华人对福气是非常的狂热，好，无论是去搞风水也好，好，新春跑到庙里面去抢头香也好，不就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个什么好彩头，福气可以很多的进来，好，福气旺来。但说真的，这些神明也好，这些风水也好，有谁亲口明确的说他要赐福给人呢？有谁真正能够给予这个福气呢？甚至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福气都还是个未知数，更不用说你把这个桌子椅子摆一摆方向就会有福气的，因为这一些都是没有确实的事实与权柄的根据。曾有一个讨债公司，那个讨债公司那个新手，好，讨债的新手，他到了一个欠债的人的家里，好，手里呢就拿着一张白纸黑字的100万的借条，好，就跟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把这个债务给还清呢？那这个欠债的人就说啦，哎呀，拜托拜托啦，啊，你行行好啦，我真的也没有什么钱可以还。那这个讨债的新手呢，因为初出上任，好，他也为要下个马威，显出他自己是个惹不起的一个狠角色，于是呢，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打火机，好，不但拿出打火机，还把它点燃，烧在这个借条上面。他说到明天，好，如果你还不还的话，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就让它像这张纸一样烟消灰灭。哇，这个口气，那个气势还真的很吓人。但是这下好了，弟兄姐妹，大家都晓得这个债还要不要还？
不要。
啊？
不要。
不要还了？为什么不用还？啊？这个白纸 字黑字有效率的祭坛怎么样都烧没了。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求福呢，一定要什么，要有根有据，对不对？大家晓不晓得在我们圣经里面光这个福这个字有多少个呢？我查了一下，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光这个福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就有382个，在新约呢就有212个，加起来一共594个。如果你拿的是英文圣经 ASV 的版本呢，那 Bless 这个字呢出现呢就有464次。那如果我们光旧约刚刚所读到那段经文，你圣愿你赐福给我，这个赐福的希伯来文呢，在旧约里面呢就有289个字，当然还有其他跟福气有关的字。那整本圣经里面有几卷？我们圣经新旧约加起来有几卷啊？中国人最喜欢的66大顺，66卷，66卷里面呢就有什么54卷提到福字，不但提到，里面还有很多提到说神应许要赐福给人。这个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人之后的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把福气赐给人。不但这些是神亲口说的，而且也是怎么样，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的根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说说看，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到这个真的福气，到底要向谁要呢？要向哪里去找呢？当然是要向什么，这个真正福气的源头的创造主来找。其实当我们有机会留意读亚比斯这个祷告的上下文的时候，这两节的经文是坐落在犹大的家谱的当中，所以一直以来呢，人都以为亚比斯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历代志上记载家谱的时候，不管这一代有多长，最起码都有3代人的名字，而且呢他们的格式都很类似，就是谁生了谁，谁又生了谁，或者是说谁是谁的儿子，谁又是谁的儿子。唯有这个亚比斯这两节呢相当的突兀。首先呢，他只说亚比斯的母亲生他很痛苦，但是他的父亲是谁不知道。之后呢，亚比斯的后代生了谁也没有。而亚比斯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除了以人名出现，只有在这里出现，另外一处呢却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就在历代志上第2章55节。那这亚比斯城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都是基尼人，利甲家的祖先哈莫的后代。那基尼人应该是什么，就是摩西岳父那一边的人，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在犹大的旷野，也就是寄居在犹大支派下的外族人，而那个城就叫做亚比斯城。很有可能是亚比斯很有名，刚刚说他是最尊贵，受人最受尊重，所以呢 maybe 也许那个城就把他取名叫亚比斯城。所以呢，很有可能推断是什么呢？亚比斯他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对当时 的他们来讲是那什么，那是外邦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第9节亚比斯这个祷告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好，第9节怎么说？他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一个外族的人来讲，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他去向他们的神来求福，但是在这里亚比斯定义就是向以色列的那一位神，也就是耶和华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寻求真正的福气。而亚比斯真的找对了，在第10节最后也证明亚比斯的选择，在第10节说神就应允亚比斯所求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而且能够答应我们的祷告，更能像赐下真正福气的神。同时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就算不是神的选民的外邦人，只要愿意向神来求告寻求他的人，神都愿意聆听，他都愿意去回应。这个在旧约当中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换句话说，神对人的爱是普世性的，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曾有一个拥有这个亿万身家的大富翁，因为他年纪老迈， 在世的时间也不多了，又没有儿女也没亲戚的、哦、所以呢他就计划他把他的一部分的财产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他就在报纸上去刊登了广告，说还要捐赠他的财物给那些贫穷的啦，或者是在小康家庭以下的人，他们可以在某一天到他的家来，好，可以领1万多元，或者是摆在那个豪宅里面的金银珠宝、古董字画、精品家饰、电视机啊、电脑啊，甚至汽车、游艇都可以，都可以去拿，但是只能限拿一个。到了当天呢，啊，可以说是人满为患，许多人都拿了他想要的东西，直到晚上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年轻人还在那里。那这个富翁呢就问他说，哎呀年轻人，那你要什么呢？那这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我要你儿子的名分。哇，这个老富翁呢，这看了这位年轻人一表人才，也有这么有智慧，就答应他了，收他为儿子。从此呢，这个年轻人就拥有什么这个家所有的财产，得着这个家主人赐给他丰盛的福气。亲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想做神的儿女就能够继承并拥有神丰盛的福气跟产业，所以我们不要眼睛只望着那些外在的福气，而是要能够怎么样定睛去抓准那个赐福的神，而要能够得着所有丰盛的福气，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女。要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相信耶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能够成为承受祝福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圣经就是我们向神求福的根据，圣经里面白纸黑字的写下许许多多神要给我们的福气，而且呢，这些的赐福都是有效力的，神是信实可靠，他也乐意要赐福给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单单的仰望神，认定唯有耶和华是赐福的神，他必定会实现兑现他的一个应许。而如果我们错过了，只是盲目的向那些根本不是福气的地方，没有根据的地方去求福，那是不是我们就损失了很大呢？我想在亚比斯的祷告，这个可以翻转人生的福之外，除了刚刚第一个他找对那个征服的一个的源头之外，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他是要倚靠得福的力量。在第9节 中间说，亚比斯不但求神赐福，在这个福中呢，他更要求什么？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为什么神会听亚比斯的祷告？因为亚比斯知道神对人的心意，神对人的期许就是要扩张疆界。这个在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在挪亚同样的也是领受了，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而亚伯拉罕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个使命，他举家带眷的向一个未知的方向迈进，扩张了他们的境界。这个是地理性扩张，是当时代他们所领受的。那这个时代这里的扩张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拓展我们的人生的影响力，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在家庭当中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都要能够有所突破，而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困境，就是什么呢？就是停顿跟萎缩。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大发热心啊，也很追求，但我们会发现呢，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增长，我们的爱心跟热心就怎么样，就渐渐的冷淡。以前到教会是带着期待的去，现在到教会呢只是一个义务啊，或者是一个习惯。以前祷告呢是迫切的想，又迫切又享受的，现在祷告呢只要维持三餐外加睡觉前宵夜就已经很不错了。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是个蒙神拯救的人，所以呢在悔罪当中常常感恩，但现在呢在教会久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啊，如同法利赛人一样，失去了怜悯的心，越来越自以为意，越来越多的是责备，好，外面的世界， 反而忘记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我们失去了那一种在主里面真诚的对付自己，重新领受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不要我们对他的经历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神要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透过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我们生命的里里外外，每一天都去经历神新的工作。那要怎么样要去经历呢？就是要有愿意扩张的行动。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能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有所突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认识我们周遭的邻居，我们可以去参与社区的工作，我们可以为那些造成了人际关系破裂的障碍给予一个真正的饶恕，请求原谅。我们主动去拆毁那种隔断的墙。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思想，我们会发现说，哎呀，其实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是需要去扩张的境界。我们要大胆的向神来求，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弟兄姐妹，扩张是神对人的期望跟使命，然而呢，这个扩张也必须要与神的同行并同在来并行的。因为人怎么样，人很软弱，常常会因为我们的扩张，然后呢就迷失了自己。我记得曾经我带短宣队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做探访的时候，他们同工呢就分享，他们说有好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还没有工作或者事业小的时候，他们都求神让他们能够为主有一个新的事业，或者是扩张他们的生意。但是他们祷告很迫切，也都很殷勤的，很努力的来教会啊，参与服事。那神也祝福他们，之后呢，他们真的开始他们新的事业了，或者他们生意开始有扩张了。但是所换来的呢，因为工作太忙，常常出差，哎呀，主日生意太好，所以的聚会怎么样就缺席了，服事呢自然而然也就停止了，更不用说是祷告了，根本没有时间。更重要的呢，是整个人的心都转向了世界，把那些原先赐福引领他的神抛到脑后面去了。弟兄姐妹，这个不单单是我们的工作事业上，就算我们在服侍神上面同样也有这样的危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为主而做啊，我们说我们为主来梦想啊，我们凭信心开拓新的事工，但是呢就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开始为自己来做了，我们为了别人的眼光到底会怎么看来做，甚至呢我们觉得这个服事如果没有我是不行的啊，一定做不下去的。而这个时候这个扩张反倒使我们怎么样，就离开了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福。所以很重要的要求主常与我们同在，就是让神在我们当中可以做主，可以检测确保我们到底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不会在我们扩张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同时呢，与我同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膀臂在我旁边。那在圣经当中，膀臂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力量。诗篇23篇告诉我们，他的同在就是神的膀臂，用他的杖他的杆来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与支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得福的力量就在于有这个同在的膀臂，依靠这个力量来扩张我们的境界，并且依靠这个力量走在对的境界上面。如果我们有天天刷牙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天天刷牙的，都有吧。好，我们天天刷牙的人，我想对这个牙膏，这个牌子牙膏一定不陌生。好，高露洁，真的这个公司的产品呢可以说是什么，遍及全世界。好，但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叫做威廉高露洁，好，是1783年出生的，好，1857年过世。他原来呢是出生在一个很贫寒的家庭，但他年轻的时候，他为了生活12岁就出来找工作了。他就遇见了他的邻居是一个老船长，那这个老船长呢就对他说，孩子啊，先让我来为你祷告，再送你一点勉励，然后你就可以去上班，去找工作。于是两个人就跪在河边，这个老人呢就举手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完了呢就很非常亲切的说， 请记住啊，第一，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二呢，你要尽心尽意的侍奉耶稣基督；第三呢，你将所赚的每一块钱要归荣耀给神，因为这个不是靠你的本领，又要献上你的十分之一；第四个呢，每一块的肥皂要够重啊，不可以偷工减料，诚诚实实的去做。我确信呢，神必然看顾你，论事业你必兴旺啊，论财富呢，他也必给你满意。之后呢，这个高路杰先生呢，他就在纽约，好，就开始做那个肥皂，好，从肥皂的那个学徒开始做起。他很用心，很勤劳的工作。他当时虽然很贫穷，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拥有一个奉献跟储蓄的好习惯。最初他的薪水，好，一块美金。每当发薪的时候呢，他总是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就放在奉献箱里面，并且呢，尽量的把剩下来的钱都可以把它存起来。那由于他的工作很热忱，好，对老板很忠心，所以老板就对他非常的赏识，器重他。老板就一步一步的，好，给他升职，因为看到他这个美好的品格，也一步一步的为他加薪。所以呢，之后他收入就越来越高，他还是照样的按着比例，好，奉献十分之一，也尽量的去储蓄。那因为这个良好的习惯呢，就使他越来越富裕。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创立了，在纽约就创立一个肥皂和蜡烛的工厂。那多年以后，他就更成为美国第一家生产软管牙膏。今天我们的牙膏是可以用挤出来的，好，是从他开始的。好，这个公司第一家的这个工厂，而且规模是最大的销售者。他也制造很多家庭用品、清洁用品。后来他事业就越来越扩张，跟其他的厂商又合并在一起，业务呢就更加的丰盛，最后成为一个规模宏大、闻名全球的高路杰中兰有限公司。就算他事业越做越大，高路杰呢，他深深知道这个是什么？他是神的恩典，他把自己也奉献给神，因他知道他的生活、他的动作、存留，并他自己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主的恩典来的。从一开始，他就按照所得的忠心的来十分之一的奉献。后来，当他的收入逐渐的增加，但是他的生活需要并没有增加到那么多，于是呢，他就增加他的奉献。好，从十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九，最后是十分之十的奉献。他在教会之外也按时的去支持许多的宣教士，也奉献给许多的教会的机构跟慈善的事业，所以很多的人因着他而蒙恩，功效达到了很远的地方。那高路杰一生，他以大量的奉献自己的收入来尊荣神，扩展神的事工，所以神也就大大的赐福给他，扩展他的事业。弟兄姐妹，为什么高路杰先生为何能够蒙受这么大的福气，能够立下这么好的一个的见证跟榜样，就在他敢于为主来扩张他的境界。因为他在扩张境界的时候，他更抓紧了神，为讨神的喜悦而行。他没有忘记要倚靠得福的力量，就是让他，又是让神与他同在，时时的去校准他的脚步。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让他更加的扩张他的境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怎么样去校准我们的脚步？一个最基本的功夫，就是我们再怎么忙也好，好，都要设定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算是十分钟或五分钟也好，就是能够有个静默在主里面的一个时间，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检测我们。好，我们也要定时的阅读与默想神的话语，要有一种期待、渴望神会透过圣经来对我们的生命光景来说话。好，不是被逼的啊，教会都是这样子定，一年要读多少章，我知道，只好就是很消极的被迫的，不是的，是带着期待、渴望，诶，神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要向我说什么话。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神一定会在当中来做我们调整，我们不但让我们明白神的指引，同时呢，我们也不会失落了自己。我想在亚比斯得到这个翻转人生的福，除了第一个我们讲到他找对了征服的源头，第二个他有倚靠这个得福的力量之外，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他成为了祝福的管道。 我们很多人以为啊，得福就是福气都到我这里来，自我壮大，但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属神的福气，更不是真正的福气，这个是受到物质绑架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永远填不满的黑洞，这个只会让我们更加觉得我们没有福气。那到底什么是属天的福气呢？亚比斯最后的祷告第十节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这个祷告呢，我们都很喜欢啊，就是求神让来保护我们有平安。我们华人对平安的理解呢，就是什么啊？就是无灾无患，好，什么事都不要发生，好，出入平安，生活最好舒舒服服的。如果能够不用流汗，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呢，这两句的在原文里面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这样子说：他说，不保守我，不进入恶，好，不要让我加诸痛苦给别人。换句话说，亚比斯呢，他知道他也是有软弱的人。当他遭遇到患难或者是恶事的时候，人的软弱就是让他很可能也成为这个恶的一部分，从被施压的人变成一个什么施压别人的人，可能是报复别人，也可能是因为自怜而折磨自己的人。不受艰苦同样也是在人的本性的软弱上，人是会让别人痛苦的。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私欲，因为我们自己的方便，造成我们周遭的人的受苦，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这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家常便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实在让我们太恼火了，实在很生气，怎么都不按我们的意思做，怎么都不顺心。但是呢，如果我们转换个位置来看看，我们何尝不也是让孩子很恼火，一直要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老是要干涉他们的生活。所以呢，牛顿的第三个运动定律呢就派上用场，是什么呢？作用力等于什么？反作用力。你觉得你孩子对你很恼火，其实你孩子觉得你对他也很恼火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亚比斯的向神祷告是说，求主让他能够看清楚他人性的软弱，在这个软弱上面，他求主亲自的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根拉紧的绳子如果要断，会从哪一个地方断？从一个脆弱的地方断呢，还是从一个强韧的地方断？哪一个？那根绳子把它拉得很紧，会从，如果真的要断，是从哪里？最弱的地方断，还是从最强的地方断？最弱的地方。对了，所以呢，当我们讲这根绳子到底强不强，不在于说它的强韧的地方有多强，而是在于呢，它最弱的地方到底有可以撑到多少。所以呢，在它最软弱的地方，如果假设能够把它强化了，把它坚固了，那它整体的自然而然怎么样，它就更加的坚强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什么是对我们来讲最软弱的地方，我们就要求主在这个软弱之处更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同时如同亚比斯，如果要远离恶以及对人的施压，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祝福别人，施恩给人。原本亚比斯是怎么样？是使人带来痛苦，给他妈妈带来痛苦，给他周遭的人带来痛苦，但是呢，神却使他在众弟兄当中最受人尊重。刚刚我们讲的，我们和本翻译成最尊贵，其实原文是尊重，被人尊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呢，不在于这个人有多高的权位，有多显赫的地位，或者是有多么多的财富，这些呢顶多让人怎么样感到很羡慕啊，觉得不错，但是却得不到尊重的。当一个人能够心里面从心底去尊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从那个人的身上得到什么？得到了恩惠。换句话说，有恩于他人的人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个新春之际，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要像亚比斯一样，得到这种能够从痛苦到尊贵，能够翻转人生的福气呢？就让我们一起可以在这个求福的年头， 用这个祷告一起向有真正福气的 源头的神来祈求，依靠他成为我们一个得福的力量。最后呢，我们要求神保守坚固我们在软弱之处，使我们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去施恩给别人，神就会如同应允亚比斯一样的祷告来应允我们，好不好？我们就邀请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祷文一起来读两次，好，成为我们这个新春的祷告。好，在当中我们就一起祷，请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再一次来，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想在最后，我也要用，我想用一首诗歌来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那刚刚讲到说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膀臂在我们旁边，在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让我们不致缺乏，他的膀臂要引导我们走这该走的道路，好吧？我们就用这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那或许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唱的，但没有关系，有些人可能不会唱，但没有关系，第一次呢就先听我唱好了哈。那第二次呢，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是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引导我们走暗路。
非常感谢刘牧师的热情圣道。那我现在就是颁发我们刚刚结束的约翰福音，我们用了三四个礼拜的时间一起来看约翰福音，是黄家师牧师的主讲的，所以我们一共有就是说每一次主学如果超过70%的话，我们就发一个证书作为鼓励。那我们这一次一共有16个弟兄姐妹，超过了16次的这样子的，超过了这个70%的这个出席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把这个证书翻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次做一下广告，我们下一个季度呢，是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的这样一个录影带，是士美拉这个福音机构所制作的。我看了前面那两集，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希望大家预留时间能够每个礼拜的每个主日的这个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因为刚才刘牧师也说了，说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语。那怎么样知道神的话语呢？我们一个是自己读经以外，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好不好？那我就发证书，我们先按照字母顺序，我们先开始。陈长老，长老。下一位是某。这是曹红弟兄。我念快一点可以，大家都上来可能快一点哈。下一个是一伟弟兄，韩云姐妹，范弟兄，何文一，文一姐妹，文雄弟兄，这是我自己，志愿姊妹，李新龙弟兄，还有吕生珍弟兄，伊丽姐妹，不在，黄伊丽姐妹，钱阿姨，钱南珍阿姨，还有汪俊敏姐妹，还有袁阿姨，还有袁杰阿姨。前一辈来啊，那就
换一个吧。
来，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那个参加我们的读书节，好了。
现在是迎新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的朋友？请拿一组名义欢迎大家的大家今天崇拜。接下来是感恩戴老师像。刚才我们都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春晚，圆满期的圆满成功，我们将近有200个人参加，所以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沈一华跟范振胜弟兄，还有各位。所有弟兄姐妹的一起的服侍的信道的摆上。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新的主日学是在主日的下午1:30，所以我们开始新的课程是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代祷，我们接着为我们教会的聘牧事项代祷。还有就是我们在4月21日复活节会有，我们教会会有受洗典礼，所以如果有愿意参加受洗典礼的话，如果青少年的话是跟巴伯牧师报名，然后成人的话是跟长老报名，截止期是3月3日。报告时间到这，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莫祷之后饭，散会。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在教育厅我们有点心。